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看我们两个今天还是乖一点啊，直接去讲一下圣经接下来所说的事情，就是当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把施洗约翰斩了之后，耶稣退到野地里去，有许多的百姓从各城里面出来步行跟随他，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五饼二鱼的奇迹。
什么样的奇迹呢？白健要不要和我们大致解说一下？
这么多人跟出去，那么大家要吃要喝嘛。
对呀。
而且当时因为施洗约翰给斩了以后，大家大概走得比较匆忙，也没人准备吃啊喝啊这回事，所以到那那以后，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对不对？
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想办法让这么多跟随他的人，5000多个人，
5000个男丁啊。
5000个男丁吃饱了，
想出来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他就是从这个5个饼2条鱼，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把他让这么多人都来吃饱。
这个以前我们在科学新知讲过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当成科学新知来讲的。
我都记不得了，我都记得的就是我们上次在福音营的时候，很抱歉又提到福音营了，
没关系。
因为那天晚上我记得是应该是第一天晚上吧，
是
有那么多的大饼，有那么多的茶叶蛋，有那么多的花卷，那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说，哎呀，这5饼2鱼的奇迹真的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人，但是吃根本吃不完，
吃不完了，越吃越多。
对，是有越吃越多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他当时很感叹的时候就说，哎呀，好像真的是完全可能。
我们为什么说要把它放在科学新知里面？就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读。那怎么读这段圣经的诀窍，乃是要辨明我们到底是谁啊！你如果辨明了我们到底是谁，那么这个神迹是绝对可能在发生的。我们那时候是这么说啊，因为在这一段神迹里面有好多的角色，主耶稣当然是一个，门徒是一个，众百姓是一个，对不对？还有把那个5饼2鱼拿出来的小孩子是一个
啊，这个都不是很偶然的提到的吗？
在神是没有偶然的。
那可能正好这个小孩子带着呢，要说不定另外一个人带呢，也有可能的。
可能多少大家带了点东西，可是只有这个小孩子把它拿出来嘛。拿出来，主耶稣就用这个拿出来的5个饼2条鱼，这小孩他肯定是中国人的，因为这个是小皇帝的。你想想看，5个饼2条鱼怎么回事？自己爸妈妈给一份，爷爷给一份，奶奶给一份，外公给一份，外婆给一份，不是刚好5个饼吗？
有
这么算的。
那么2条鱼从哪儿来呢？
两条鱼当然是他去摸的，从别的小朋友那抢来的。总之大家都没东西吃，这个小孩很有人疼啊。带的东西还不少呢。
他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都很仔细，出门的时候嘛赶快塞给他。
对呀、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这个小孩出门第一个你想他有穿的没有，然后就是他有吃的没有，对吧？
对，那现在比较好办一点，塞他几块钱。
对呀、到处都有 McDonald， 那当时很麻烦呐。这个天已经晚了，在野地里边，你就算把这些人都打发到附近的村落里面去找东西吃，那个时候没有 fast food 啊，你就算打发到村落里面去，他去哪里给你张罗这么多的食物？
对。
那这时候主耶稣就说：“拿过来给我啊！”这是头一个神迹的条件，不在乎你有几条鱼、几块饼。我们常常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个小孩只有4个饼1条鱼。那能不能喂饱这么多人？
我没看出有实质性的区别。
如果他有10个饼8条鱼呢，也是一样。 对不对？他的基本道理在于拿过来给我。
所以在这意思就是说，这个饼啊鱼啊多少不只是问题，但是要拿过来给主耶稣基督，这倒是关键。
哎，众人有多少也不是问题。还记得那个安德的节目吗？他去做这个穷困小孩子，边远地区去帮助这些小孩子，他的同事听说了就说，你这有什么用啊，中国多大，有多少问题，你这哪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
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因为好多人老实说啊，他是有行善的心，或者说他是有想做一些事情的心，我们先不说他是不是信主了，他是有那个心，但是看到这个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的，哎呀，这个就是说一看头的脑袋就发大了，然后就放弃了，然后
放弃了，
一边放弃了，一边也就随波逐流了。
是啊，就给自己找了一些借口嘛。
对。
但是你话说回来，有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也并不见得真的就是只是要解决那个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主做见证。因为像这群人呢、那后来主耶稣也没天天养他们，顿顿养他们，是不是？以后就靠这个小孩子和他妈让这5000人天天能够有饭吃，成了人民的天堂，不是这么来的，对不对？而是借着这个神迹呢，让众人认出那真是神的儿子，真是来到世间的大先知，真是那个弥赛亚，是这个目的。所以你要说无效啊，那就看你怎么说了。的确啊，那个社会问题是救不完的。你如果只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话，那有的你忙的。因为耶稣有个应许，他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意思是什么？这个话有点太不鼓励人了。就是不论你行多少的善事，无论你是不是每个人都把口袋掏空了，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啊？常有
这个问题。
哎，不但常有穷人，这些穷人哈、离你不远呢、常有穷人与你同在。
对啊，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有穷人，我们现在2000年以后了。
对啊，
还是到处是穷人，非洲人还是吃不饱。
你不用说非洲人，你没注意到吗？现在休斯顿只要有红绿灯的地方，几乎就有乞丐。而且不是一个，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是多了还是少？
哦，现在绝对是多太多了。
因为蒙哥已经在休斯顿待了30年
了，
对不
对？
对，
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真的？
对，现在是多得不得了啊！那今天神是用这种情况来试炼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做。那这种社会问题真正的解决呢？神是用天国来解决的，不在饥，不在渴，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疼痛啊！但是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神迹对我们的意义就很重大了。那当时这个小孩把5饼2鱼拿出来，你得拿出来，不但要拿出来呢，还要拿出来给我。这个就有学问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所下的第一个指令，你得满足了这个条件才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换句话说，你拿来给他的东西呢，他一定帮你擘开来，擘开来以后呢，他分出去。这个分出去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还特别记着，是随着众人所要的，不是在乎你舍不舍得给，也不是在乎你够不够，人家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哎，这样子的话这个神迹就产生了，
就各取所需。
就是了。我们又要说到共产主义了，是吧？
对呀、我又想到这个词。
但是你共产主义把耶稣拿掉不会成的。
那没有耶稣就没有了，
没有耶稣就没有了，没有耶稣大家就抢了，
各取所需是不可能，就是对，
对了，哎，所以我以前我们在讲这个神迹的时候，基本上有几个条件啊。头一个条件我们今天没有提了，第一个条件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第二个条件呢拿过来给我，第三个条件呢主得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随他们所要的，尽管分尽管拿，到最后啊不但大家吃饱，还剩下12篮子。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所有野地里的人就开始要推耶稣作王，他们说这真是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啊。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卖了关子，说到底野地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讲了这件事情。因为你可以想想看，本来这些百姓啊是从城里面出 出来，不但走得困乏肚子饿，尤其你就算把他们的病医好了，这时候主耶稣也讲道给他们听，可是对于施洗约翰被斩啊，希律作王，他那个狰狞面目显出来，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安慰这些百姓？对不 对？有谁能够安慰他们？有谁能够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哎，主耶稣的做法很简单，他就用一个小孩的五饼二鱼把这整个局面改回来。我相信这些人呢、回到城里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嗯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讲科学心智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段圣经，说如果是记在圣经里面的事情就是可以被重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科学实验啊、那这个神迹要怎么样被重复呢？
我就没理解你这个意思，你这个重复只是后面还要再发生一次呢，还是说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到这？
哎，类似的事件在我们身上也应该发生。
那么就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事，
哎，可以这么说，对。但是你要它发生是有条件的，除了刚才所说，第一，你们给他们吃，是门徒给他们吃，不是神给他们吃。啊，就像我们在讲摩西的时候，神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他打发摩西去。说我与你同去，这个事儿难办。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主自己不去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的把这事情给解决了呢？
从摩西的角色来讲，因为摩西是为了预表耶稣，对不对？神打发一位来做我们救主，是这样子。然后神与那一位同在，神借着那一位做工啊，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他并不是让全世界的人早上醒来呢，哎，发现自己不再是罪人，都回到伊甸园里面去了。
嗯，对啊，这多简单。
这多简单。其实也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已经信主了，有一天你要一觉睡去，人看你不见了，人看你不再醒来，在神那里呢，你是一个活人。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必在义中见主的面呢。
嗯，对，
是不是？所以也真的是这么简单。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简单，是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把我们拯救出来了。
嗯、
但这个就是神做事不变的原则，他是非常非常可靠，他非常有持续性，非常有连贯性的。
嗯，
他当初怎么样打发摩西，今天耶稣来了，一样，他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第一个条件你得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呢，你有多少拿多少出来，
嗯嗯，
是不是？第三呢，别人要多少你得给多少。但是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啊，你认为这个神迹会在你身上发生呢，你会发现可能还不会发生，那还缺少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说你一定要能够有一个认知，就是在这一段记载里边，你我到底是哪一个角色？我们是那个门徒呢，是那个小孩子呢，还是谁呢？
如果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把自己定位在门徒，对不对？
当然是对，可是这个时候门徒是负责给主耶稣输主意，是传递食物，门徒不是食物，门徒并不直接让这些众人吃饱了。
你的意思还意思我们还在做这个食物？
哎，这就对了，
在做这五饼二鱼。
你甚至认为自己是小孩子都不够，你说我把我所有的都掏出来了、不不不不不，你就是那个食物，你自己啊，你这个人就是那个拿过来给我，把自己放在耶稣手上，耶稣要把你放在他的手里边，望着天祝福，还要把你拨开，要把你递出去，这样子神迹就会发生了。神迹要从你这个人身上开始发生，你成了一个能够喂饱人的人，诀窍在这里。
哎，这想起来稍微有点可怕呢。
嘿嘿嘿，它不是有点可怕，这个还不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词啊，
嗯嗯，
就是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拨开。请问你那这两件事情好像是没什么关系，
嗯，
其实正说到我们上一次还没讲完的题目，今天要继续讲的，你怎么样把自己拨开？你没办法把自己拨开，那主耶稣怎么把你拨开？他照着什么顺序拨开？从前这个庖丁解牛，他也有顺序的。
庖丁解牛，他是顺着他的那个肌理啊，顺着他那个骨头缝啊开始解。
你今天在美国去吃中国餐馆，哎，你怎么样知道他厨房里面的到底雇的是中国人呢，是墨西哥人呢？那你就叫一颗这个咸水鸭呀，白切鸡呀，他如果切出来是完全没有章法的。乱砍一通，它里面肯定是个老墨。
那我之前那是在中餐馆打工的时候，
嗯，
刚开始切那个柠檬，
嗯，
美国中餐馆都有柠檬啊，
对，
老板娘说，哎呀，你这个切起来怎么像老莫切的？
那
教训几次以后，哎，切得好了，看着像是中国人切的柠檬了。
嗯，那中国人怎么切柠檬，我倒不晓得。
那中国人相对的手要巧一点，就是说，不像老莫啊，他们就乱来一气。
中国人切鸡、切鸭那肯定是有章法的，
嗯嗯，
对不对？你中间要先劈一半嘛，然后翅膀归翅膀，腿归腿，鸡胸归鸡胸啊，哪一个东西应该怎么剁都是有讲究的，
对，
是不是？你不能把一头鸡呢剁出来每一块都看不出来原来是怎么回事，那不行的。这个剥开呀、有很大的道理。今天人信主不信主，还有信主之后他的路走得好不好，还有他在神的手里面能不能成为有用，通通跟这个剥开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此话怎讲？我们只要请，哎，白姐，你功课做得怎么样？我们今天本来要说弗洛伊德的。
那我还在想呢，我们这个剥开饼跟这弗洛伊德有什么关系？
哎，弗洛伊德就是个老莫。人拿到他手里边呢，就像老莫切鸭一样，
没有章法。
他有他的章法，他重新把你乱剁一通啊，
嗯嗯，
搞得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是乌烟瘴气，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甚至我们信主之后还受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影响远胜于圣经方面的影响。
哦，那个肯定的。我们上次好像提到过，就是谁说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达哦，你说是列宁说的？
列宁说的，对。
对，所有这些信仰啊，这些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对呀、他说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一般形式中已经不为大众所察觉了。
应该怎么记得那么老啊？这个原话都记住了。
这个话看的是印象深刻啊！你就知道说这些人背后还有一个革命。那真的是要把圣经的一切话，要把神从人的灵魂、从人的思想、从人的各方面给他除去。
嗯嗯，所以我们一提到弗洛伊德啊，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哪一个词？我不知道蒙克知不知道。
哦，我知道，是不是一个竖心旁一个生，是不是这个？
当然跟这个有关系，但准确讲，我们不讲这个词的话，今天避免讲这个词。
那是什么词呢？就是
那我讲他是，我们也想的就无意识或者潜意识
啊哈，这是他发明的字，是不是？
这个应当说是弗洛伊德发明的，潜意识是潜在的潜，潜意识。
嗯，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实际上弗洛伊德他是一个精神病学家，首先是个精神病学家。
他是久病成良医吗？
哦，那不是这个意思，他就研究精神病学的。
他是个犹太人，
他是个医生。他是犹太人，
嗯，他是老马的同乡。
那么这犹太人是不是有特别的利益？我们先不管他，
嗯，
我们提到他，首先想到就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就是无意识或者潜意识这么一个学说。因为在他看来啊，
嗯，
就是人的行为啊、心理活动啊，
嗯，
被人家所觉察到的，我们自己觉察到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叫做意识。
哦，
这个意识呢，这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啊，
嗯，
我们的。整个的人格实际上被我们所没有觉察到的那一部分所控制的，这一部分他把它叫做无意识或者潜意识，
这个就是幕后黑手就对了。
哎，幕后黑手，实际上他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为什么有无意识或潜意识，这无意识潜意识包括个人的一些原始的冲动啊，
嗯，
一种本能啊，或者本能有关的一些欲望啊，
嗯，
等这些部分，这些部分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社会规范的原因啊，道德方面的原因啊，
嗯，
所以就藏在你的最深处。
嗯，
那么你没有意识到这些。
其实你现在发表出来的是那些藏在背后的意识在控制你，在主宰你，
对，实际上是，
是吧？
背后的那些控制那些东西啊，在都控制着你，是你的主宰。
嗯，
实际上要理解这个比较很简单。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奥运结束了，
是
蒙哥有没有研究过奥运会的排行榜？
没有哎。
哎，中国的排行榜跟美国的排行榜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
没知道，是要蒙哥、
啊、不一样、啊、
我们一直在讲奥运，蒙哥一直说奥运没看，
我真的没时间看。
不，我们一直瞟一下，就是说中国的排行榜是以金牌多少为，
哦，以金牌多少来排。美国的排行榜呢，
排行榜是以奖牌总数来排。
哦、嗯、
那么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排行榜的不同，实际上呢里面是不是有个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东西？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大家都喜欢把自己弄得多一点，
哎，弄得多一点变成世界老大，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是，对，
据说还有欧盟啊，据说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因为他就弄个排行榜，用欧盟为总体来排。
哦，这样子。
什么英国、德国、法国加起来排。
厉害厉害。
对啊，因为他一个国家跟你比，人家法国、德国才几千万人口，对不对？不能跟你美国、中国都是几亿几亿的来，或者十几亿的来比的。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是东德。或者苏联那时候，中国的辉煌啊，现在跟东德一比啊，一点也不辉煌。中国现在你知道有13亿人口，
对，
就拿了这么些金牌。
是。
而东德据说啊，那时候他才1700多万人口，
嗯，
好几次把美国踩在脚下。
可能是很厉害，对。苏联也是挺厉害。
对呀、啊，因为他们体制不一样。我们这个我们就不扯，因为现在据说体育这份体育跟中国体育。
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中国体育，一种是
中国体育是一种举国体制嘛？
哦，那当然是了，那当然
集中全中国的力量，这么大一个国家，把所有的资源我尽可能投在那几个金牌种子身上，而且封闭式训练，从一开始至少准备8年、7年、8年的，从小就选拔这些人进入这个专门的运动学校，然后一直进省队啊、国家队拿来这样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潜意识。是吧？人同此
中国、美国都有一个潜意识。我现在谈的是排行榜，那其他事情我们今天不谈了。这奥运我们谈的够多了。
但是美国人说老实话，美国人呢、啊，他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热一下，在一般的时候他们还可以。
对对，他没有那个举国体制，没到那种。
对。
但是不能说，就是说这种排行榜，我能够透露出一种潜意识。据说啊，还有我们韩国弟兄啊，发明的排行榜就更绝了。
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哎。他就按人口平均数来排。
哦，各出奇招。
排起来人家韩国当然是老大。
好极了，中国排到后面去了。
中国排到大概38还是30几的。
真的。
但是我就是说分析这些排行榜，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潜意识啊、无意识，就是说这排行榜后面的到底什么东西在这作怪，什么东西在这促使你在搞这些排行榜。
那当然我们现在用这个名字用得很习惯，大家也听得明白啊，这个就叫做潜意识。那从谁开始把这个东西叫潜意识？从弗洛伊德。这弗洛伊德以前这个叫什么呢？不叫潜意识。
我觉得弗洛伊德以前啊，大家可能就对这方面现象注意的不是很特别的多，因为弗洛伊德他是个精神病学家嘛，
是
他接触了很多比如强迫症的、抑郁症的、或者焦虑症的这样一些病人。那么对正常人来说，平常的话大家可能是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人的意识，正常人把这个所谓的欲望啊、所谓这些东西啊，都压在那儿。而对这个精神病人来说，他
会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的。
哦，
而且这种表现呢，使他们的行为上受到很多的扭曲，所以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如果在这之前把他全部当作病人或者不正常的，社会根本就不关注他们。那么到弗洛伊德这儿的时候呢，知道他在研究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精神病。所以他提出了这无意识的潜意识这么一个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又提出来一些名词跟我有关系的？
这个我马上要讲到这一点了，就是在我看来，如果他提的这个潜意识啊跟意识之间区别，但潜意识跟意识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样一个结构啊，在我看来啊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
就是说他纯粹是从现象角度进行观察。
对，
那么就像马克思一样的，他观察到了可能资本家跟工人之间有一定的冲突，
对，
他甚至把它叫做阶级斗争，这个都可以接受，对不对？
是他们的看法。
但是马克思再进一步推，把这个工人跟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个就开始
就、yeah、对，这就不是现象角度来看问题了。
那弗洛伊德有类似的这个嗜好吗？
对，弗洛伊德当然有类似嗜好。就他个人而言，他精神病研究啊，仅仅是他的一种，比如说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他的一兴趣是在对人社会啊、历史啊等各个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啊，进行总结。
那他所得到的总结是什么呢？他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他进一步对人格啊进行一些
分析
研究。人就进行分析，从他观察的现象呢进一步分析，他就把人格分成三个部分。
哪三部分呢？
一个部分就是所谓本我。
本我。
对。
什么意思？
本我就是说原始的我。
原始的我。
本真的我。
哦。
可以这么理解。再具体点就是说，这个本我啊，就是说包含着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啊、冲动啊、生命力量啊等等一切能量资源。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就提出个生本能嘛，在人就是靠这个本能 来促进你在这成长。他一直把这个圣本能提出，整个人类历史的动力也是来自于这个圣本能。
这个东西已经开始跟马克思的路线，
对、这个就已经
慢慢靠近了，对不对？
已经离开他对精神病现象的一种观察了。他也已经对这个来进行了总结，一种所谓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了。那么这个所谓这种本我啊，它是按照快乐原则来行事的。
快乐原则，什么叫快乐原则？
快乐原则，它就是说，它只是考虑寻求快乐。
就是它整个的目的是要寻求快乐，寻求自己欲望的满足。
比如说我们食色性也，是不是？就是怎么食啊、色啊这些欲望满足，它都考虑这些。
这个也是跟达尔文很靠近的，因为这都是动物现象的，对不对？
我负责讲，你负责总结。这是他第一部分，这是个最原始的我本真。
最原始的我。
对呀、里面当时生命的力量来自于这个本我。
所以
这
就是说、
这个、或者叫做利比多。
利比多，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好像一个什么饮料的名字，利比多。
我不知道，那利比多、这听起来还可以。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这一切所谓的生本能也好，利比多也好，就突然得到一种价值肯定了，对吧？
对，从定义上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先把这个结构讲完。就从了这个本我以外，弗洛伊德认为还有一个超我。
超我，
所谓超我呢，那么就是你的按照你的道德啊，按照这个至善的原则进行活动，就是说遵循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来进行活动的，
就是有一种更高的理想的，
对吧？更高的境界，
更高的目标的。
我们讲，我们刚才做善事啊，去帮助人啊，等等，这是所谓的超我。
那这两者冲突不冲突呢？这个超我跟本我中间冲突不冲突呢？
超我跟本我之间肯定有冲突了。那么就是说，通过超我对本我进行一些抑制，进行一些控制，
进行一些抑制啊，
控
制，控
制，不要使这个本我这个本能啊，乱冲一气，破坏了社会规。所以这之间还有一个自我
啊、自我，这个就是超我与本我之间那个商量出来的东西叫做自我，
对，
是吧？
一个自我，自我就是在超我跟本我之间的一种妥协，使得人能够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叫现实原则。
这就是中华台北也可以参加奥运，就是这个自我，
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这很明显，就是说在弗洛伊德这么一分析的话，本我获得了一些基本的
肯定，
它存在一体有了。
对，
但是在这有个通过自我这种现实原则，使人的这个本能冲动跟这个外界能够尽量的和谐起来。
是，
至于这个超我怎么来的，或者这个自我跟这个本我这之间到底怎么样形成这么一个结构，弗洛伊德好像对这个并不是太关心，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结构，
有待观察。那部分可以交给马克思啊、费尔巴哈啊，他们做的蛮好的。讲到这里，我想我们要给听众朋友喘口气，让我们听一段插播，同时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到底弗洛伊德所说的这些东西，潜意识啊、下意识啊、无意识啊、自我、超我、本我，对你来说是不是已经根深蒂固了呢？你是不是也不知不觉之中，在用他这套说法来看你自己，来分析你自己呢？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哦。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七节，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光在当学生，我以为自己知道学生该是什么样的。我任教了许多年，或全职或兼职，我又以为自己了解教学是什么样的。在我知道对错之别以前，我已经无条件接纳了祖辈传授的判断方法。我的小学教育主要由背诵、默写和大量的教导组成。我学习着所谓的爱与恨，并在到了入伍的年龄时被重点培养成了一名模范公民和好战士。当学生那会儿，我花了大把的时间去挥舞旗帜、喊口号、颂扬政府领导人。经过第一次九年教育后，我几乎还不会读写。年轻时没有认真学习，因为总有些怀疑，觉得所学的与事实不符。我的老师并非故意向我说谎，实际上，他们教给我的那些半真半假的东西 也是从他们的老师那儿学来的。显然，如果谬论不断地被当作事实一样的重复来重复去，最后就成真的了。大多数人只图个方便，学习的目的不过是拿个文凭，赚个体面的生活而已。求学过程中，寻求真理并不吃香，它常常造成分裂与争论，因此人们就鼓励我们要问疑难的问题，挑战已有的根基。我们可能并不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导，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些教导成为了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就得不加思索地倾听上一生，直到真理光照我们的那一天，我们才明白从前在小学还有大学里的教导看似准确，其实根本不真实。撒谎者和受骗者也不是有意撒谎，有意受骗，我们都只不过是自我欺骗中的受害者。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又怎么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辨别出真理呢？如果人类所有的教导和社会科学都完全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那还能有什么真实呢？如果自然科学单单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架构，那一切自然规律背后的真理还可以寻得见吗？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承认自己被瞎子领进了坟墓和无知的悬崖边上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今天我和白健从五饼二鱼的神机讲到弗洛伊德的学说，因为这个人的学说对我们今天怎么分析自己，怎么明白自己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带给我们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圣经的看法，圣经的角度来解析自己，来明白自己。他不知不觉之间给你提供了另外一个很巧妙的角度，就让你错过了圣经里面这些重要的信息，或者把你误导成另外一种看法，让你从救恩之中插了出去。你不要以为这个话讲得太严重哦，因为你要晓得，主耶稣不是为了我们的潜意识来救我们，他也不是为了把我们从自我提升到超我，他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的。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面呢，不但罪不见了，连灵魂都不见了。
对，实际上你看了龙哥，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潜意识的时候啊，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圣经的哪一节，你知道吗？
哪一节？
哎，就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保罗曾这样写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蒙哥，你是不是觉得读这一章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他讲到这个潜意识跟意识，这个人的意识行为受潜意识控制啊，如果从现象角度看，你是不是觉得可以从我们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边来解释？
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刚才还没讲到这个，他把这个人格结构进行三项分，就是讲到这个现象的潜意识、意识，我觉得正是我们圣经讲的人的罪在控制着人的行为。我觉得
他的现象，
对，现象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在这里。
那
这个现象是不难被观察到的。
对，
只是弗洛伊德的麻烦是什么，当他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他等于已经很巧妙用他自己一套的分析方法把圣经啊完全偷天换日掉了。
对对，这是我们后面讲，他就提出了他的一套理论再来解释这个现象。
对，
那等于他就把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概念，这个罪的概念给代替掉了。
对，当然我没有仔细的去读弗洛伊德了，我相信在他里边呢，就是无可无不可的，是没有所谓这个罪这个概念的，这个词对他来讲呢，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词。
对，这正是我想进一步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最近又把这个弗洛伊德稍微翻了一下，我们就发现啊，比如说在他这种理论下面，那么同性恋啊、通奸啊，
那当然了，
乱伦啊，
对啊，
吸毒啊等等，所有的行为都有他的依据。
对，
这个依据本身就是道德不道德，不在于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种行为，而在于是不是社会规范所容许。
哎，或者用他自己的这套东西来分析 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不晓得，我真的对他没有多少研究啊。这个所谓的道德什么对错啊，都是从那个超我来的。在目前这个状况，因为我们以这个本我为出发点的话，那个超我是需要经过本我与自我的判断才能再加以肯定的。
嗯嗯，
而不能够直接用超我来对于这个自我或者本我加以判断加以审判。
这个超我啊，它是建立在就是说本我跟自我的基础上的。实际上超我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道德原则。
就是说了，
那么这种道德原则跟我们从圣经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圣经来的是绝对的价值，是神的定义，而他所讲的这种超我、这种道德价值，完全是一种约定的社会规范。
对，那这个如果本我或者自我，我们有一个新的认知、新的发现、新的明白、新的看法，那么这个超我就需要随之改变了。
对，就是这样。所以罪和非罪、道德跟非道德就没有绝对的区别跟价值了。
这东西实际上不但是反圣经，这也是反中国的。
哎，这种社会规范就在人的本能冲击之下，就一步一步的后退，一步一步的瓦解了。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同性恋好像是得到了宽容、得到接受，甚至呢同性恋的婚姻都要出现了？我觉得这跟这个弗洛伊德理论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马克思在讲这个社会现象。弗洛伊德主要在讲个人现象，他不是往历史看，他不是往外边看，他叫你往里边看，并且这个往里边看是怎么看，这条牛怎么切法，这块鸭怎么分尸，他通通有一套他的术语，他的思想，而他的这一套思想今天已经是深入人心，潜意识已经成了一个老百姓的词，对不对啊？那这个自我分析啊，那大家至少都晓得这些名词，
哎，都很时髦。记得我刚开始读这个弗洛伊德这个梦的分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讲得还蛮好的。
是啊，
他特别给我很有印象。他比如提到，比如说他生活中的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他忘记，他常常忘记跟那些免费病人去看病。他当然想做善事，但是免费病人约好的日子，他特别容易忘记。
特别容易忘记，
哎。那后来他自我反省，原来就是因为他不给钱，所以他可能就不把他当回事。
他这样一番分析固然让你看得很精彩，到底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的积极性在哪里呢？
哎，那么如果我们从现在圣经角度看，我没有看出任何的积极意义在这。
他就让你跟自己讲和，是不是？你如果有同性恋倾向 ，it is okay，
yeah， 就可以接受。
你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错呢，都有一个原因在背后啊。
对，而且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就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你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呢，是由它存在的依据的。
对，这个本能已经存在了，因此你不需要以这个超我啊，以社会道德的规范来过度的定罪自己，这样你对你的本我与自我是有害的。
对、
啊、
所以你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本能冲动来宣泄出来。
哎呦，那这
是，所以是同性恋为什么要合法化，就是从这个依据来的。为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够合法化或者使大众能够接受，也就是从这儿引申出来的。
是啊，
因为你不宣泄出来，如果还是控制着他，你这个整个人要发精神病，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这套思想啊，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换句话说，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了，你是一个怎么讲啊？这套东西跟进化论呢、啊，跟马克思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嗯，对，
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原因把自己叫成一个罪人，你没有任何一个原因去背所谓的精神枷锁。你应该对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内在进行一种分析。这个分析实际上就是一种化解，是一种讲和。
哎，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精神病医生他跟你进行精神分析的话，就是帮助你认识到你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对呀、啊，
你哪个点上受到了控制，哪个点上过不去，然后你发现了，然后你想办法把它宣泄出来，病好了。
对，哎，这个马克思讲的说，人就是他自己的创造物，在弗洛伊德这些理论上是用得非常非常恰当的，因为他重新告诉我们一套庖丁解牛的办法，让我们自己对自己呢有了一个充满自我安慰、充满自我和解、自我许可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又成为一个社会道德的新规范。
对，
凡是与这个看法相违背或者不能够容许这样看法的人，叫做没有同情心啊，叫做歧视，叫做没有包容力。那这个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很清楚的现象，与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以及这种立场有100%的关系。
哎，那是绝对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现在整个中国啊，所谓的大款啊，所谓的高官啊，据说啊都得有个情人，而且这个情人是 基本上半公开带的，否则你就觉得好像不够档次。
哦，真的啊，还有这种事情呢、
啊？你蒙哥想象不出来，这社会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那你说我们胡总理有一个吧？
哎，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接触到的一些档次比较低的，
嗯，
我们胡总理可能这个超我的意识能量更大一点，所以他能控制这些。
不能乱讲的。
但是我看到一些，比如说县级的或者是个地区级的这些官员啊，一些人啊，我就发现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
嗯，
这个都是跟这个有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啊，都是跟密切相关的，就是婚姻这些男女之间的那些关系啊，都全部给搞乱了。
对，我还记得以前克林顿总统出乱子的时候。这个法国那边有个舆论，他说这个有什么奇怪，
完全可以接受和容忍的是吧？
对，这应该算是好事儿。国家总理不风流怎么可以？
他就是认为人的所谓超我可以从属于人的一种本能的冲动来行事嘛、
嗯嗯、
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嗯，
那神所定义的一些制度啊、规矩啊、道德规范、啊、实际上都是可以不用遵从的，完全可以放弃的。
所以实际上他这个解放比马克思的解放要彻底很多啊。
所以这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弗洛伊的理论会这么快流行起来，特别是在国内的话，因为在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以后的所有西方学说，
嗯，
都是垃圾、
嗯，
特别是心理学，
嗯，
被看作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腐败，对吧？
哎，是腐败，反正就不是学问了，是一种伪科学了。
嗯，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的西方心理学啊，包括其他社会科学都进来了，但是弗洛伊德可以说一枝独秀啊，流传的是最广的。
这就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因为我们老远一闻就知道，哎，这东西好。这东西为什么不合国情呢？因为你是老毛叫我们丢旧包袱，丢不掉的。因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一个有道统的，在我们认为人有一个所谓与生俱来的尊严。
对，
这个与生俱来的尊严包括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不对？包括叫什么良心啊、道德啊、事君子啊、仁义啊、忠孝啊，这个东西，那个历史包袱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连毛主席选出来的榜样都总是要在这个忠孝节义上的有所表现的、
啊。哎，那总的不能太离谱了。
对了，对了，那个忠孝节义，他效忠的可以是新的社会主义、新的中国共产党，但是整个从这个旧包袱这部分的旧包袱其实是对付不掉的。
对，
那这个旧包袱对付不掉啊，很累呀、啊，是不是？经济尤其发展起来了。那中国人是顶聪明的，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多的引诱，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老良心过不去啊，是不是？那我们一下子就从弗洛伊德底下得到解放，这个解放的程度并不亚于马克思恩格斯从费尔巴哈底下所得到的解放。
哎，中国人接受了弗洛伊德得到解放，并不亚于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所得到解放。
没错，这些东西通通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下子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这下可好，我们因为马克思的关系，因为达尔文的关系，对于神，对于永远，我们都已经把它抛开了。
对，我们不用担忧这些东西了，
不用担忧了。对、
嗯、
对对，我们一定是不断的在进化的啊。所谓的神呢、啊、那不过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啊，我们自己在创造的历史，在创造的更好的明天。
对，那、嗯、这时候还剩下一个东西，就是很麻烦的一个字，叫做罪。
对，
人是不是罪人？那照弗洛伊德来讲呢，人是一种自我、超我、本我之间的混合物。
对，是一种在人的自我、本我、本能的这种冲动下控制的这样一种东西。
这时候再把罪人这个词已经彻底的从他的字典里面拿掉了。
嗯，
那我们看看吧，为什么叫做这些的运动叫做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为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我请问你，如果我们不能够传神啊，这不是哪一个律法、哪个政府告诉我们不能传，而是从观念上，我们已经不再讨论神的事情，已经不讨论永远的事情，也不讨论罪人的事情，请问我们这个福音还有没有得传啊？
没有什么好传的了，
没有东西了。
对，
没有东西了。
嗯嗯，
不讲神，人不讲永远，不讲永生，不讲罪人，请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落了空了？
他就没必要来钉十字架，干嘛那么辛苦？
他钉不钉都可以，这个不是叫没必要，你这个还不够现代。这个现代的讲法是他喜欢钉啊，他钉了让他高兴，这件事情就有价值
啊。蒙哥高兴就说
让耶稣高兴，
耶稣基督钉子好玩，他也觉得也可以、
哎、他认为人真的是这样，他就去做他所要做的。 那他怎么样做我也有一样的权利啊，我认为怎么样好我就怎么样做。Whatever make you happy, do it.
对，我就顺从自己快乐原则。对。
哎、yeah, 你看美国最流行的一句话最喜欢写在 T 恤上。Just do it. 什么意思？就是从这种思想来的。
嗯嗯。
因为你的本能你的本我是不应该被定罪的。对不
对,
对，那里边是一些你从动物进化来的复杂情绪，你应该把它当成你的朋友。
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东西啊讲个差不多，让听众朋友有个概念。可是这个分析法，这个对于我们自我的这种，我们这个人的这种剥开来，和圣经的剥开来有什么不一样？圣经怎么分解一个人？或者从圣经你刚才读的这段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边到底是怎么个分析法？
我们来看看，
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其实圣经的分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就造神起初造人的时候，他先造了人的肉体，然后他把生气吹进这个人的鼻孔里，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这个复合体叫做人。圣经是把人分成人的灵魂人的肉体，人的肉体里边后来犯罪之后呢，有一部分他就怎么样啊，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了。这个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也说了，本来神造亚当的时候那个肉体是没有主人的，那个肉体躺在那里，无论神等了多久才吹那一口气，他是不会说我饿了我累了我躺着腰酸背痛起来伸伸腰，通通不会，他没有他自己的主见，他没有他自己的意思。肉体只有一个主人，就是神所吹进来的生气，灵魂是他的主人。那什么叫做已经卖给罪了呢？罪是一个新的势力，造人的时候他不在里边的，这个新的势力进到你里边，并且主宰了你的肉体，而你的肉体又怎么样呢？又主宰你的灵魂。这个叫做我是属乎肉体的。怎么讲？我这个人，我的灵魂，或者我这个人总体的表现来讲，以肉体最大，以我的身体的需要为最大。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是因为我身子已经卖给罪了，我身子是罪的奴隶。那这个和弗洛伊德所说的东西在观察一样的现象，可是有百分之百不一样的杀鸡宰牛法。
这完全是从不同的角度来，
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 对,
对，
你如果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你可以读一模一样的圣经啊，那个十字架的救恩啊完全落了空了你跟他接不上线的，你不知道耶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 对, 对不对？你能把这段话翻成说在我的我的自我是属乎我的本我的，那我的本我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在后面掌管你没法这样说的。那十五节他接着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整个灵魂体的表现到最后啊，所做出来的是我肉体想去的，是我在里边的最想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灵魂想要去做的。我灵魂想要做的叫做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以再把它讲详细一点，我这整个人的作为来看起来呢，令我自己非常非常不明白。为什么呢？我灵魂所愿意的我的肉体却不做，我灵魂所恨恶的我的肉体倒拉着我去做。他是这么说的。
对，如果从弗洛伊德他如果想从本我啊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他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景象了。
对，因为你所做的自己不明白，你所愿意的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倒去做。换句话说呢，你就不要跟自己这么过不去啊，你把这个恨恶啊愿意啊拿掉，那个带着你去做的那个卖给罪的属乎肉体的那个肉体，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你。你跟他讲和，你要明白什么事情让他这么抑郁，什么事情让他这么不开心，原来是小时候受了欺负了，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自己本来没有得到满足。
对，同一个现象，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了。
嗯嗯，
你如果是这样看你自己，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加在你身上，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对，
是不是？因为你主要在追求快乐，而那个快乐实际上是罪告诉你肉体要去追求的快乐。请问你怎么与救恩连在一起？所以我说这是个偷天换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非常狡猾的做法。
蒙哥讲到这我还想起来，就是说凡是读弗洛伊德的人啊、
嗯、
据说都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
那当然了，
没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不会去读弗洛伊德的。
对啊，因为它里面没一个东西叫做笨我啊。
不，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某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认知，那么在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用弗洛伊德这样一个认知框架，我们当作的一个认知框架去认识的时候、嗯，那么肯定对接受我们圣经对这个救恩啊这个接受就很大很大的妨碍。
所以听众朋友啊，圣经劝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啊改换一新，
对
啊，或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啊、全部都得到更新。你得照神的眼光、神的分析的办法、神的话来看这一切。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罪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呢？是神发明的。神是头一个把这个字叫出来。对亚当夏娃来讲，他们只知道自从违背了神的吩咐之后，他们自己注意到自己的赤身露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彼此伤害，因为要保护自己，他们要织衣服的时候就会为自己，当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隐藏自己啊。可是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并没有一个词来定义这件事情。
对，
甚至到他们离开伊甸园生了孩子，他们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也看见很特别的事情。这个孩子其实他有一个愿意，他愿意做什么呢？他愿意拿供物献给耶和华，他愿意去寻求神。
嗯嗯。
可是当神说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反而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的时候，该隐就受不了了，他就干什么？他就发怒，他就大大的发怒，而且变了脸色。他只知道他有这个景况，他不知道这一切的景况到底是什么病。那神就开始说话，神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不好啊，罪就伏在你门口，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罪这个词啊，那是神给他点出来的。因此你任何人要是要绕过这个词的定义来重新分析你自己，那你胆子是非常非常大的。
哎，那弗洛伊德就做这件事，
他就是做这件事情，他不但自己做，还来教导别人做。那所有的罪人，世上所有的罪人一闻到这东西就说他味道好。我们像老酒鬼一样，是不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能够离开神的面，能够把上帝忘记，能够把这个神给我们所定的这个罪的定义啊，这个高帽子从我们身上摘掉，那真是寻遍千山万水啊，走遍天涯海角还没找到。就突然有个犹太人弗洛伊德，他有一套新奇的说法。
嗯嗯，
那马上我们一听就进去，一听就喜欢。为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啊，从此之后就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所谓黑白是非对错。
对，实际上弗洛伊德他还不止走到这一步，他还利用他这个所谓这一套理论啊，无意识理论啊，潜意识理论啊、
嗯、
还是人格结构分析理论啊、
嗯、
再来试图推出人类历史啊社会结构理论。
就说嘛，
哎，他有几个名篇啊，如果从我们圣经角度我们看一下，他分析出摩西啊不是犹太人，摩西是埃及人。
啊、哦、摩西是埃及人，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做的梦啊还是怎么样。
哎，他就从所谓神话结构这个角度来分析出摩西是埃及人。
哦、
当然这个讲的话就很长了，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了吧。嗯、我只想跟大家交代一下。
但你就看看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
对啊，而且还进一步说一神教，他把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教啊叫做一神教。一神
教
是摩西创立的，而且这个创立是从埃及那边来的。
哦，跟那边学的是不是？
哎，跟那边学的。他对这个写了三篇文章。
他老兄哪这么多的时间，他那个放着这种不付钱的病人不去看，他干嘛有这么大的兴趣要来搞圣经的这些东西？
对，所以就是说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注意到，确实就像蒙哥说的，从马克思到达尔文到弗洛伊德，他这个真的是有些个共同的一个目标。
通通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他们确实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做事情。
弗洛伊德自己也是一个在被神话语之下所定罪的犹太人。
嗯嗯，
他为了要把这个东西去掉，他要全人类用马克思的话讲从犹太民族底下被解放出来。
对，
因为犹太人尤其这个摩西把什么摩西五经传下来啊，哎哎，这个罪这个字就是在那里头出来的。
是的。
是不是？
对，
当然我们都不是什么专家了啊。谈到这个地方呢，也许在一些细节上啊、内容上啊，或许听众听得不是特别满意，但是我想大概的概念您应该晓得。
对，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潮流，在过去200年来是比奥运的烟火要热闹太多了。你我完全被他弄得眼花缭乱，我们现在的孩子送到学校去受教育，到底是什么教育呢？就是我一再的在节目里面说，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巧言勾引啊，敌基督要用巧言勾引我们的儿女，还加上一大堆的奖状奖牌名校名头衔，对不对？但是圣经劝我们呢，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
对，
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回到圣经里面，用圣经的话来认识我们自己。你是一个罪人吗？在你里边到底那些挣扎是什么？是无意识？是做梦？是小时候你爸虐待你？还是什么样？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啊，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
对，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呢，靠着耶稣基督那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我就得到释放，我就得到解放。就是耶稣所讲的，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那就是说马克思不能叫我们自由，弗洛伊德也不能叫你自由。
对，那只是撒旦在这个末世所发起的各样的运动，想要混扰我们的视听，想要让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呢，好像不知不觉，就我刚才所说的，给偷天换日了。你读的还是一样的圣经，你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啊，对他的认知啊，就怎么弄不清楚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区别就在这里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还是鼓励您啊，到教会来查查圣经啊，拿一本圣经回去好好的读，不带成见的读，把这个什么马克思字典啊、弗洛伊德字典啊，通通都丢掉啊！圣经自己其实解释得非常清楚，你也并不需要去念神学院才能够明白，你并不需要一个高深的学问才能够明白。你读这些话，往自己身上对照一下，你很快就会清楚地知道说啊，原来弗洛伊德这些人都是大反动派，说了半天就是要重新解释圣经而已。
对，他是好多好多好多动车就直接针对着圣经的提出一些问题来进行重新一些构造的，
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主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然而你们是魔鬼的子孙，你们是毒蛇的种类。
在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你觉得是不是？
当然了，
这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不是中国人？
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人不懂圣经，你不懂圣经就没办法被撒旦所用。
哎，你就懂不进去，不知道那该往哪儿经供，对不对？
对对，你懂，你得非常非常清楚圣经大致的结构啊，这里边大概怎么回事，那你才有的反了。要造反要有理，你先得知道那个造反，你得反什么东西？
对，
你不能凭空反下去啊。好了，我们的时间也到了，白电，谢谢你替我们听众朋友用的功。
好的，有不到之处请多指教。
我们今天讲这个神迹没讲完，那我们就下次再接着继续讲吧，看主耶稣怎么样把我们拨开，怎么样把我们分出去。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